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三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前些日子，主叫我遭遇这样的试验。和我同心几十年的一个老同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用很多的话毁谤我。这些话不仅传遍了一个城市，传遍了全国，还可以说从地球这一边传到了地球那一边。哎呀，我听到以后真是伤心到极点了。不但我伤心，我的姐妹更伤心，连孩子们也都伤心了。这的确使我里面有点灰心。当灰心的时候，主的话在我里面出来了：谁叫你走这条道路的？他是你的同心人吗？他是你的同工，还是我是你的同工？你很冤屈吗？你的本性恐怕比他攻击的话还要坏多了。这个话一来，我没有话说了。我说：主啊，那我愿意忍耐。真的忍耐了吗？里面又有一个意念说：这个老弟兄的家从今天起我不会去了。我虽然不去报复，但我也不能够原谅。这个败坏的己一直在作虫，但是主在我里面说：我为什么钉十字架？不就是为了你吗？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的里面还是不肯放下。后来我离开家到外边去，每逢祷告的时候，里面都没有亮光，原因自己也清楚。如果不顺服，还想里面有亮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一点点不顺服都不行，真是痛苦得很。后来里面有个感动说，写一封信去问候他。我想写一封信，这不是叫我向他认罪吗？我就更和神讲理了。我对神说，我一点也没有错，是他错了，他辱骂我，攻击我。主仍然说，你写封信问候问候他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干，他太伤我的心了，我工作也受了亏损，你的名也受了亏损。我和神正在讲理的时候，突然间收到一封信，一看是那老弟兄的来信，他真直流泪地向我认罪。当我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里面亮了。我心里想，你不肯先认罪，他先向你认罪，这冠冕被他抢去了。得奖赏，得冠冕，乃在于顺服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现在原谅他，爱他，但是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奖赏被他得去是应当的，因为他先向你顺服了。我里面有亮光，有感动时，就应该先写信去问候他，结果我没有顺服，我在主面前痛痛地哭了一场，不是为他而哭，不是为冤屈而哭，乃是为自己的可怜而哭。现在爱他是本分的爱，而不是得胜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别人先对你谦卑，你才谦卑；别人爱你，你才爱别人；等别人向你认罪，你才向别人认罪。这是被动的路，不是得胜的路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啊？要跟别人争一个高低啊。在主给的道路上，有些人对物质不在乎，对利益也不在乎， 就是在争一口气，一定要叫别人低个头认个错，这样才把弟兄接纳过来。在神看，你这个接纳没有价值，你的饶恕没有价值，因为你已经落到弟兄的后边了，你比弟兄更软弱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对人的赦免，对人的谦卑，对人的爱心忍耐，有多少时候是有价值的。玛利亚做的事要做到主的心上，玛利亚轻看一切的羞辱，一切的拦阻的势力，趁着机会来到主的面前，打破了他的瓶子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尽上他所能的了，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美到什么程度呢？主耶稣要人在普天下任何地方传福音，都要述说这女子所做的事，作为纪念。直到现在快2000年了，多少人还在玛利亚的美事纪念她，学习她。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主做美事呢？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破碎了没有，所做的是不是尽上所能的，是不是抓住机会去对付所当对付的，顺服当顺服的，追求当追求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主的鞭子打上去才做的，并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不会抓紧机会。玛利亚是抓紧了机会，我们却是错过了机会。我又想到认罪的问题，就是今天我们之间存在的大问题。同工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，分两大派三大派，谁都不肯向谁屈服，论真理都说别人的真理错了。我说这是拿真理当作外衣，把自己的罪给遮掩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光景，我们争辩对立，相互攻击，无非要显示自己比别人好，比别人强。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神说好吧，任凭你去做吧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件美事，做得有价值，除非在主的身上做，否则劳苦很多，代价很大，但主来看不够美，不能满足主的心。我们把话转过来说，一个人能够顺服主，能够持定主，能够甘心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，必须要经过这一步，让主把你抓住了，那才能够在侍奉主的工作上面跟上主的脚步，再苦再难也不会退下去，试探再大也不会软弱到不认主的地步。你可以一次两次的否认主，像彼得一样，但是到最后还得痛哭的来到主的面前，这个软弱反而成了后来跟从主的最大动力。如果弟兄姐妹曾经经过试炼，就能够理解我这番话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哪一个圣徒不软弱的呢？他们都有软弱，为什么神这样记载呢？好叫我们看见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神的爱把我们征服了。所以神呼召我们，这是我们跟从主的动力，侍奉主的动力。我在说，主实在还是常常地在呼召人，还在喊说，来跟从我吧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放下你的船和网来跟从我。但是答应主的人不多，跟从的人也不多。如果不接受主的呼召，主不会把亮光给你，主不会领你到山顶上，给你山上的样式。所以我说，得着山上的样式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有神的呼召。 怎样清楚主的呼召呢？以我个人的体会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四点。刚才我们谈了要得着山上样式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要蒙神的呼召。一个人的蒙召对他一生的侍奉都具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蒙的呼召不清楚，你的侍奉之路终归也不会清楚，一定是糊里糊涂的。相应的，一个人的恩赐如何，也在于神的呼召。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心里面是否会发出疑问说，怎么样得着神的呼召呢？神的呼召临到我是个什么样子？通过哪个途径好叫我知道是蒙神呼召了呢？今天我们靠神的恩典，就把这个问题大概地交通一下。神呼召一个人是根据神永远的拣选旨意。保罗说，神是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。从很多圣徒的经历来看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神拣选一个人绝对不是偶然的，都有他永远的旨意。一个人得以承担神的圣功，能够放弃世界，乐意被十字架，这不是仿效而来的，不是因为受情感的激动，或者受某一种鼓励而愿意跟从主耶稣的。神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。说到这里，弟兄姐妹可能会说，既然神预定，那么我是不是被神预定的呢？如果神没有预定我，我就不要担任神的工作了。如果神预定了我，我就不管如何也要等候神的时候来到。但我们都明白，神的预定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有神的预定，一方面还有神的拣选。预定是永远的旨意，好像我们得救一样。使徒行传13章48节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但是神的预定和预见是有密切关系的。这并不是说神要这个不要那一个。神有两方面的旨意。首先，神知道某一个人配担负他的圣功，所以他就定义要在这个人身上施行他的恩典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还有一个现实的拣选。我们不晓得神预定救哪一个，我们也不晓得神预定我们做什么，但是他把一个拣选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。这个拣选也有两方面的关系，一方面是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另一方面是神按着我们的自由意志安排来成全他的旨意。这就叫我们看清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两个人同时相信耶稣，同蒙主的恩典，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以后，两个人的灵性程度却不一样了。一个人肯爱主，乐意背十字架，能够胜过试探，另一个人却慢慢的冷淡软弱下去了。这不是神有偏心要恩待这个不恩待那个，这里面有神的拣选，还有人的拣选。我们说雅各和以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为什么神爱雅各恶以扫呢？圣经说，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时，他就定义要大的服侍小的了，好像神不太公平了。神创造两个孩子，就把少的恩典给大的，多的恩典给小的，是不是神不公平呢？当然这里面有神的奥秘，我们测不透，但从他们的生活上面，道路的发展上面，我们看出来神有他的奥秘，有他自己的拣选的自由，也有他自己的预见。 以扫的生活就是喜欢在外边打猎，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人生观就是以他的肚腹口味为中心，向着神方面的事他一点都不关心。雅各在母亲的教育之下就另有一个心智，渴望得神的祝福。他知道他一生当中如果没有神的祝福，再奋斗再努力也不可能美满。母亲的训诲以扫不会听不到的，但他要拣选外面的，这一来就把两个人的不同人生观完全表现出来。一个是在外面的活动，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奋斗；一个在里面，凡事要思想是不是神的祝福。以扫也在追求，雅各也在抓，但雅各要抓的不是父亲的财产，而是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和神的祝福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一个是以神为中心。一天又一天的发展下去，两条道路显明出来了。虽然雅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缺欠，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失败，也不懂得侍奉神的方法，不认识跟从神的道路，但是他的心是要得着神的祝福，他的心是要神来祝福他，于是他就用他的智慧、聪明、诡诈，抓了很多很多世上的福分。可是他却抓错了，他以为羊群是神的祝福，儿女是神的祝福，妻子是神的祝福。一个人方法用错了，问题还不大，但是如果存心错了，那么就很危险了。因为雅各的心没有错，神就慢慢地对付他，慢慢地造就他，直到有一天叫他看见他的路拣选错了，方法用错了，他在神的面前屈服下来，神就把他完全转变过来了。这个转变就跟神的旨意相合在一起，一跟得上神的旨意，神就把大的恩典源源不绝地倾注出来了。我们再看以扫，他努力也很殷勤，很能够吃苦耐劳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他的心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不是以神为中心，所以越发展离神越远，越努力奋斗，越使劲挣扎，就越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并背道而驰，结果就偏离了神的道路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所以说，神的拣选非常奥秘，神没有向人宣布，人们也无法推测。但是，从人蒙恩的表现上面、经历上面，我们可以明白是双方面配合起来的。神在人的里面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他从来不干预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圣灵的感动、邪灵的支配跟我们自己的感觉会有不同，怎么分辨呢？圣灵的感动是神把他的意识摆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自己从意志里面做决定，到底我愿意还是我不愿意去顺从神的意思。当我按着神的意思拣选要顺服的时候，意志一决定下来，他就把力量赐下来，力量一给了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把神的旨意执行下去，越走越有神的荣耀和神的祝福。当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拣选神的意思，而以人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，稍微偏与邪的时候，圣灵就忧忧愁愁地隐藏了，他并不干预我们。有时圣灵也会三番五次地再感动我们， 直到我们的意志完全倾向神。很多人蒙了呼召的恩典，就在这个关键上面转不了弯。他不是不懂得当怎样行才合乎神的旨意，但是他的意志一致下不了决定。他心里想，如果我要拣选神这一方面的话，损失太大了，要贫穷，要面对羞辱，要吃苦，他付不上代价，所以神也不给他力量。神帮助人是在我们的意志下决定的时候，他必要把力量给我们。这个意志的决定并不是说我们做事就可以这样或那样了，而是神加给我们力量，照着他的意思这样做或者那样做。其实这也就是爱的方向问题。当我们心中爱一件事物，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志就决定要去得那一个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要得着那一个。反之，如果不大喜爱那一个，有没有就无所谓。这就是那个意志的倾向问题。常听人说，我个性很强，我想要做什么事情非做成功不行，我要想得着什么东西非得着不可。在人来说，这个人是很有志气，很能干。可是你要明白，如果你认识神的话，这样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最容易失去神的恩典和祝福的。我在青年的时候，曾经用尽一切的办法想到某处去读神学院。我不是去做官，不是去发财，而是想把圣经好好的读一读，把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好好的学一学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要更有力的宣扬神的道，因为我喜欢做个大牧师、大传道人，我不喜欢做一个不出名的传道人。显然，我不是喜欢神，也不是爱神，或者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是喜欢伟大的工作，就全心倾向工作。就在这时刻，神问我说，你是喜爱什么？你喜爱的是工作呢，还是喜爱我呢？所以神给我看见，这样做下去，我会有一件敬虔属灵的外衣，也会用知识、工作的成绩表现我的属灵，可能让人看到我是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但是我里面却失去真正的属灵的祝福。我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要荣耀自己，要表现我比别人属灵，比别人能干，比别人意志坚强。外面我很爱神，为神发热心，至于真正和神自己的交通，对神的旨意的降服，恐怕里面一点也不懂得。我只能做一个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的人。感谢主，他怜悯我的无知，他用大能使我有那一次意志的转变，新的转机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关键。我在想，如果没有那一次的降服，把心转向神，我的人生到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，给自己增添了多少罪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会接触到一些关键性的事物人，个人程度不同，大小也不一样，事情也不一样，甚至一个小的爱好、小的爱慕，一进到它里面，它能交战很多天，甚至神管教了，外表放下来了，他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来，里面跟神的旨意还是不够契合。所以这个里面意志的转向是何等重要。 我讲的意志乃是内心的转向，心爱慕在什么地方，人也必往那里去追求。神就是注意我们这一点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也注意这一点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勉强我们爱慕什么，转向什么。他给我们自由，可以做或者不做，可以听或者不听。邪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不是这样的，邪灵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强制你的意志转向某些事物，不给你自由，你只有这样的听，这样的行，同时把神旨意以外的名誉啊、成就啊、享受啊或者其他的事物很强烈的摆在你心里面，甚至使它成了你的欲望来支配着你，叫你去做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追求圣灵的充满。究竟有几个人是以正确的态度求圣灵充满的呢？我这几十年中已经看见有不少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在聚会的时候有，在工作里也有，在家里面也有，但是我仔细观察发现极大部分都是假冒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有人问，他们不是讲方言了吗？他们不是能够说预言吗？还有一种能力，难道说这是假的吗？是的，邪灵会讲方言，邪灵知道人心里所想的，但是人的感动不是像被圣灵感动那样的自然，而是有一个很强的牵引力，非得照着他走不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三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四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愿能主赐福于你，愿能主常保护你，愿恩主恩待于你，愿恩主常光照你，愿恩主赐福，愿恩主保护，愿恩主怜悯常恩待你，愿恩主敞开圣眼垂顾你，愿能主赐你平安永久，
愿能主赐福于你，愿能主常保护你，愿能主恩待于你，愿能主常光照你，
愿能主赐福，愿能主保护，愿恩主怜悯常恩待你，愿恩主敞开圣眼垂顾你，愿恩主赐你平安永久。